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一枚戒指可以是一个饰品，也可以是一段记忆的载体哦。那今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要带你认识一对夫妻，就是他们把银饰手工艺呢，就变成一种体验，让人来亲手的去参与制作的过程呢，把心意一点一滴的打磨成型。欢迎 William 和 Mabel。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lliam。
Hi， 大家好，我是 Mabel。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你们决定要推出手作的银戒体验？
因为去年的话是我们创业第五年，那么我们就一直想说要推出一些比较特别的、比较创新的一种东西。后来考察了，就发现说在国外其实已经有这种模式很久了，特别是在欧美地区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哎，很像蛮特别的，然后这边也还没有有人做。过去几年我们也遇到很多的类似的情况，就是很多人他们来买戒指，不管是情侣啊或者买给自己啊，他们都会觉得说一些市面上的款式可能比较乏味啊，没有那么创新，或者不能
够，他们想要独特一些，
对，没有那么独特，或者说加入自己想要的设计这样子。我们就想说刚好我们又看到这种模式，那我们就去研究了，就去实验，然后就去推出这种这个、
就发现到说可能现在的人也会喜欢亲手制作这件事情了。 OK， 那从有想法到真正推出，其实中间经历了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或者说整个过程当中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次可能挫折啊是什么？
应该是从去年年头我们就开始准备了，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实验啊，就是每一个款式，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戒指的款式给顾客选择，那么我们就每一款要去做出来，去研究怎么做这样子了。在这个过程当然就遇到很多的失败了，不管是做出来就觉得不美啊，或者是说没有到我们预期的效果，然后或者是一些工具啊，买的工具也是不适合啊，质量没有那么好这样子了。
那你们其实尝试了很多次嘛，可以跟我们分享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才真正的你觉得哦，这是符合你的标准，你觉得 OK 的？
大概半年的时间了。
最后你们怎么样去突破呢？
就是不要放弃了，然后一直跟自己讲再试再试，
只是心态上面的改变。
对对对对，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来体验的客人，我相信很多的可能是情侣啊，是朋友，也可能是一个人来的。那你们观察到他们最常抱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情走进去呢？
最常应该是期待跟开心，我觉得他们就很想要体验一下这种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古今毕竟是第一间，然后也没有什么有比如说 handmade 的东西啦，自己体验的啦，可能比如像 tufting 啊那些都有，只是像影视品的话，因为大家都很陌生，所以觉得很期待想自己 try 可以做什么。因为平常市场上我们看到都是比较普通的，比如圆面啊平面啊那些，那我们 offer 的是说那种可以自己錾刻你喜欢的东西，你的图案，或者说你有什么特别的图案，我们可以把你镭射上去，或者你的签名。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很期待来表达自己的创意吧。
或者是说也是可以看见他们会很期待的，希望说把自己的心意放进去，特别是送给身边的那一位，对不
对？
对
对对，也有看到一些 walk in 的顾客，他们都会觉得很新奇，然后很 surprise 说，哎，原来古晋有这种东西。
当然还有一些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要自己做？
对对对
对，哦哈，我觉得就是像硬币一样啊，就是有两面的嘛，就是有正反两面的，每个人都持有不同的这个看法。OK， 那有没有哪一些的这个客人的故事啊，是让你们到现在都还记得的？
其实有好几个哎，比如有两个女孩子，她们自己 secretly 来做，然后去跟男朋友求婚，还有一个他们一家人来，然后父母把他们打造给女儿戒指，那女儿在旁边选设计，然后爸爸就有亲手帮她做一粒给她。还有几个是像有一个女孩子也是来纪念她的已经过世的爸爸，就是把自己爸爸的生日日期啊那些，觉得是他们两个之间的
回忆，
对，回忆都刻在戒指上。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看待手作银戒可能也是变得更加的温暖了吧，因为这些故事。
对，
为什么会让你们觉得特别的难忘呢？甚至是到现在都还记得？
怎么说，我觉得每个故事都有他们特别的地方，只是说像一个女孩子去跟男孩子
求婚是一件很少见的事情，
而且很有勇气。不要说了，男孩子对 女生表达意也是很需要勇气，只是说我们真的很少看到，女孩子对男孩子这样求婚。然后像爸爸过世，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那时候就觉得蛮伤心。可是 他自己说是已经放下去了，只是想要纪念，
换一个方式去把它，对，留在自己的心里的最深处。
另一方面也是觉得我们会有一种成就感，就是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就是让别人的记忆或者是回忆有地方好落下哈。
对，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在你们看来呢，手作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因为我相信现在陆陆续续也蛮多，手作的出现到底是创意啊，是艺术啊，所谓的技术，还是说是体验设计这件事情，是你们觉得说，哎，这才是核心的竞争力？
我们是觉得都很重要啦。首先技术方面跟产品方面，就是说我们要有足够的，或者是说真的是吸引人的设计，跟那些戒指的款式啊，是真的是会让人觉得他是想要去佩戴的，是想要去拥有这个设计的这种的产品了。当然服务和体验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的人都很追求这种体验，那我们也尽量说把我们的这个，像顾客一进来我们店啊，我们怎么去招待他，准备的这些小细节做好了。
我觉得凡事都是一样哦，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是要用心去做。然后像是我们也像是在服务我们在听节目的听众一样，就是希望说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这些资讯啊。那想问问你们呢，从事这个银饰领域，我觉得也蛮多年了嘛，我相信你们也是有一些些的心得的。你们认为说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其实金饰更有价值啊，那我为什么要买银饰？我为什么我要去手做银饰？
可能他们买银饰跟买金饰的人是带着不同的心态和目的的啦。那么金饰除了可以佩戴，那它也有一个投资的价值嘛，就是放在那边它的价值可能会上啊。买银饰的人通常他们是抱着一种，就是说可能送给自己一个小礼物啊，我们说小确幸啊，或者是说朋友生日买一个礼物给朋友，但是 budget 又没有到太高的时候，就可以考虑银饰了。通常都会考虑银饰这样子。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还有其他的挑战是你们这些年你们面对了之后，你们觉得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挑战的话，第一就是讲说银价的起伏不定了。那因为这一两年来银价的真的是起得很快，那么我们也不想说因为银价的起伏而去调整我们的价格，所以让我们的顾客去，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走这种就是 affordable 的路线嘛。那么另外就是讲说还有就是像现在很多都是这种 online 啊 social media 这样子，当然它有它的好，就是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做更多的 marketing 去宣传，让顾客可以看到我们，那同时我们也会去看到很多顾客的一些反馈，也很快的可以去看到。就比如说有一些很好，像刚才我太太分享的，就是说像一些顾客他们求婚了过后把视频 po 上网啊，这些我们都是会很快的看到。那么同时也会接收到一些不好的反馈的，这样子可能一些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的问题啊，或者是说 complain 我们的团队啊服务啊这些等等。那这些的话我们是抱着一个很比较感恩的心态啦，就是说至少有人愿意跟我们讲，那我们还可以去
就改正
去进步我们自己了，这样子了。
对，这样你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挑战呢？像是比方说我们就说创意这件事情吧，因为我觉得时代变得很快，人家要的东西其实是千变万化的哦。我相信可能每一年呢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他本身是学设计的。
所以 Marbel 本身是学设计的。
可是我是学服装的设计。
那是其实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想要走上这条路呢？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自己做首饰。
首饰。
对对对，可是那时候当然材质的话我们能够拿到的
材料啊
都是比较便宜的，比如 copper 那些铜啊
用。对。
然后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肌肤。对，我敏感的肌肤，所以我不能够佩戴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佩戴了一次子它就会红啊，不然就痒啊，所以银对我来说是比较
温和。
对，所以到过后其实一直来都很喜欢啊。到过后有一个创业机会，那我就跟我先生说，要不然我们试一下 做饮食吧。
嗯，所以走到今天，那些创意来源基本上你都怎么样去跟上这个时代呢？
那也是不断的看自媒体咯，因为创意对大家来说是不一样的嘛。有些人喜欢很简单的创意，可能改一些东西罢了，可是有些人他们就很喜欢浮夸的设计，所以就要一直做，不断的做调整，然后不断的满足不一样的客群，所以 都是在看大家喜欢什么。
会很常出国吗？就为了想要去看更多，然后得到一些些的这个灵感。
会很常出国，可能一年会去一次吧。
如果我们去旅行，我们的家人或者跟我们一起去出行的朋友都要陪我们去看
各种的这种、哦、看一些影视啊，看一些视频啊，
去寻找灵感这样子，看他们的装修啊服务啊这样子。
对
真的要不断的进步啦、嗯、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OK， 我们回到我们你们两位啊，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就是一对夫妻嘛，也是一起创业的伙伴、嗯、那这一路走来呢，对你们来说其实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更理解对方吧。
哦，因为每次很常会可能因为一些创业的事情会争执吗？
会、
嗯、很常。
之前蛮惨的，不过现在还好，现在还比较容易冷静下来，然后给对方空间了过后再回来讨论。之前真的是蛮惨，
意见不合。会吗？会有意见不合？
会，都会有意见不合。以前可能有意见不合就是死瞪对方那种啊，到现在是那种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你不要讲。
哦，
你别说、
okay.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讨论。
嗯，所以现在就是能够更好的两个人一起互相的可能支持彼此啊、嗯、然后一起分担，然后又能够解决问题，
对，懂得怎么配合对方。
嗯，像你们默契其实是怎么样去配合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常沟通，很常讲话、
嗯、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分工了，就是在公司里面他负责什么我负责什么、
嗯、
这样子。
嗯，还有有效的沟通。
对
对要有效的沟通。就是如果说他对比如说我做工的态度还是做什么的态度不满意，那就直接要直接点告诉我。比如说他对这件东西的处理方式我对他不满意，那我就跟他说，哎，可能会不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嗯，这样回望这些年，可能你们觉得除了饮食之外，你们之间的感情方面呢？
我觉得越来越好吧。
所以其实一起创业的时候也不会可能因为很多的争执啊，然后导致到一些不好的结果吧，对不对？因为很多人还是会认为说可能很常吵架了之后这个事业可能就做不起来了。
因为我们有说好任何的纠纷就是不要待到第二天、嗯，当天解决完、嗯、
很好很好，
不要带回家。
好好好，
就是不要带到孩子面前。
OK OK。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结束访问之前想要问问你们，就如果未来五年再看这个行业，你们希望它往怎么样的一个方向发展？
我们是想要把手作饮食这个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可能是古晋旅游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说我们想要让可能很多人一想到去古晋旅行，那这个手作饮食是可能其中必去体验的一个项目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努力的往这方面去迈进、啊、那可能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些配套啊这些去上架到一些那些知名的售票网站啊这些去推广啊这样子。
这样你们怎么样去看待就是可能未来五年啊可能人们看影视这件事情的观念呢？
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是影视的价格就跳得蛮快了嘛，
是
就突然间很多人觉得说影很重要啊，因为金又越来越贵，那影就在大家还可以、
还可以负担得起的情况下，
所以大家都会越来越看重影视。那在这个当中我觉得就要一直不断的教育说影视有什么好的，有什么值得投资的地方。
就是说它除了是金之外，金的之外也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如果你们想要投资的话。因为大家也看到就是这两年来银的那个价钱起伏也是蛮高的这样子吧。
对
OK， 我其实觉得今天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访问哦，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夫妻之间的这个配合啊，有效的沟通真的是可以让到他们的这个创业的这个部分啊能够比较顺利一点点哈。好，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你们。
好，谢
谢。